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与我的主天父时，我本已有此计划，愿的是我，不愿的也是我，都是我自己。我既不是完全愿意，也不是完全不愿意。我和我自己斗争，造成了内部的分裂，这分裂的形成，我并不情愿。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，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。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，是为了处分我自觉自愿犯下的罪，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。如果有多少彼此对立的意愿，便有多少对立的本性，那么一人身上不仅有两个本性，该有许多本性。一人在考虑是否去开会或是去看戏，他们便说，那不是两个本性吗？一个向善，一个向恶，否则这种敌对意愿的迷惘从哪里来的呢？我说，这两个意愿，一个要到他们那里去，一个要去看戏，都是坏的。但摩尼教徒认为要到他们那里去是个好主意。那么，假如我们的人也在两种意愿对立之下犹豫不决，考虑是否去看戏，还是到圣堂中去，摩尼教徒也将迟疑而难以直达了，因为他们或是承认，他们是不肯承认的。到圣堂中去，和领受了圣事的人经常到圣堂中去一样，是出于好的意志，或是承认一个人身上存在两个对立的坏的本性，两个坏的意志，那么他们所说的一善一恶是不正确的，或是他们将归向真理，不再否认一人在考虑时是一个灵魂在两种意愿之间摇摆不定。因此，希望他们感觉一人身上有彼此对立的双重意志时，不再主张有一善一恶两个对立的灵魂，具有两种对立的本体，来自两个对立的本源。你真是无望的天父，你是反对他们，驳斥他们，揭露他们。一人有两个坏主意，譬如一人考虑用毒药或用武器去杀人，强占这一家或那一家的田地，财色不能兼得时，考虑花大量金钱去享乐，还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。又如两种娱乐在同一天举行，考虑去看戏还是去看赛车。还可以加上第三个主意，如有机会到别人家中去偷东西，或是第四个主意，如果有同样的机会去和别人幽会。这些机会如果同时来到，都合他的心意，但不能同时进行，这样那人的灵魂就被四种或更多的对立意志所分隔，因为人们的欲望简直太多了。但摩尼教徒对这一大批不同的本性往往只字不提。对于好的意志也是如此。如果我问他们，爱读使徒的书信好不好？欣赏一篇庄严的圣诗好不好？解释福音好不好呢？他们一定说好。那么，如果同时喜欢这一切，我们的心不是被不同的意志东拉西扯吗？这些意愿都好，可能彼此相持不让，直至我选择其中之一，是分歧的意志 成为统一。同样，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，而尘世的享受在下控引我们。一个灵魂具有二者的爱好，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，因此灵魂被重大的忧苦所割裂了。真理使他更爱前者，而习惯又使他舍不下后者。我被这种心急折磨着，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责斥我自己，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，想把它全部折断。这锁链已经所剩无几，可是依旧系束着我。主，你在我心坎中催迫我，你严肃的慈爱用恐惧悔恨的鞭子在加倍的鞭斥我，不使我再松动不去拧断剩下的细碎的链子，任凭它获得新的力量把我更加牢牢束缚。我在心中自言自语说，快快解决吧，快快解决吧。我的话自已具有决定性，即预见之形式，可是还不下手。我并不回到过去的覆辙，但站在边缘上喘息。我再鼓足勇气，几乎把握到了，真的几乎得手了，已经到了手掌之中，入我掌握了。不不，我没有达到，并没有到手，并没有掌握，我还在迟疑着，不肯死于死亡，生于生命。旧业和新生的交替，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，越在接近我转变的时刻，越是使我惶恐。我虽并不因此却步，但我不免停顿下来了。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旧相好，他们轻轻地扯过肉体的衣裙，轻轻地对我说，你把我们抛开了吗？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了，从此起这些那些为你都不许可了。我把这些那些，包括他们所暗示的一切，我的天父呀，他们暗示些什么呢？求你的慈爱把这一切从你仆人的灵魂中全部扫除出去，多么丑恶，多么可耻。他们的声音我听见的还不到一半，因为他们不是面对着我肆无忌惮地反对我，而是好像在我背后窃窃私语，见我要走便偷偷拉我，想叫我回过头来。他们拉住我，因为我犹豫不肯就走，不肯对他们毅然决绝奔向呼唤我的地方去。我的强悍的习惯在对我说，你以为没有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？但这句话已经说得没精打采了，因为在我面前，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纯洁庄严的节制，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，庄重地邀请我上前，向我伸出充满着圣善的双手，准备接纳我，拥抱我。那里有多少儿童，多少青年，多少年龄不同的人，有可敬的杰父，有老年的珍妮，在这些人身上节制并非没有生息，因主的照临使他儿女成行，欢聚齐下。节制的美德好似在笑我，这是出于鼓励的嘲笑，他似乎在对我说，这些孩子，这些女子能做的，你不能吗？ 他们所以能如此，也是靠自己，而不是在天之父的能力。他们的天父把我赏给他们。为何你要依仗自己而不能安定？把你投向天父，不要害怕，天父不会缩手任凭你跌倒。放心大胆地投向他，他自会接纳你，治疗你。我羞愧的无力自容，因为我还听见那些不堪的叽叽哝哝的私语，我依然若往若还，犹疑不决。别致好像重新对我说，对于你在世间所有秽恶的肉体，你不要听其蛊惑，由他去受屈辱，去受磨练。他所说的乐趣绝不能和你的天父的法律相比。这些争执在我心中搅扰，正是我与我的决斗。阿里比乌斯傍我而坐，静静地等待着我这次异乎异常的内心冲动的结局。我灵魂深处，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。巨大的风浪起来了，带着倾盆的泪雨。为了使我能嚎啕大哭，便起身离开了阿比利乌斯。我觉得我独自一人更适宜于尽情痛哭。我走向较远的地方，避开了阿里比乌斯，不要因他在场而有所拘束。我当时的情况他完全看出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了什么话，说时一时不胜无言。我起身后，他非常诧异留在我们并坐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怎样去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，竟让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我向你奉上的，你理应神纳的戒限。我向你说了许多话，字句已记不起，意思是如此的。主呀，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？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。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。我呜咽着喊道，还要多少时候？还要多少时候呢？明天吗？又是明天，为何不是现在？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呢？我说着，我带着满腹心酸痛哭不止。突然我听见从临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，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，反复唱着，拿着读吧，拿着读吧。立刻我的面色变了，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，我完全想不起来。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，站起身来。我找不到其他解释，这一定是神的命令，叫我翻开书来，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。我曾听说安东尼也偶然读福音，读到下面一段，似乎是对他说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积财于天，然后来跟随我。这句话使他立即归向你。我急忙回到阿里比乌斯坐的地方， 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遗留在那里。我抓到手中翻开来，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。不可耽于酒食，不可溺于淫荡，不可趋于竞争嫉妒，应服从于主耶稣基督，勿使纵肆于肉体的事欲。我不想再读下去，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。我读完这一节，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，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。我用手或其他方法在书上做一标记，合上书本，满面春风地把一切经过告诉阿利比乌斯。他也把他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，告诉了我。他要求看我所读的一节，我指给他看。他接着再读下去，我并不知下文如何。接下去的一句是：信心软弱的人，你们要接纳他。他向我说，这是指他本人而言的。这忠告使他坚定于善缘，也正是符合他的优良品性，我早已望尘莫及的品性。他毫不犹豫，义无纷扰地和我采取同一行止。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他，他听了喜形于色。我们叙述了详细情节，他更是手无足蹈，一如凯旋而归，便向你歌颂。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，超越我们的意想，因为他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他常识起来哀伤痛哭而祝祷的。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，甚至不再追求家世之好，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，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，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他我昂然实力的情景。他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，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他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。